好，时间到了，齐老师好，魏老师好，两位老师好，
你好，你好，徐老师。
你好。
好，那各位师兄们晚上好，这里是书斋金刚经分段观世职及这个齐老师答疑会，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跟答疑。下面第一段是读诵慧光前师兄，主讲。朱文师兄，有请两位，
好，我先来读。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被他人说，其福甚多。注释：此段系第三次较量功德，意为众生贪着利养，视生命太重，故难精进。今言舍生命如是之多，其复有懈怠利养之可说？然成福之圣因甚多，其福德性未可直以为空也。且舍生命，徒苦身心，不屈菩提，终成有漏，故不如四句偈为胜。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者，乃最上地。第一稀有之法，但可自信自悟，为佛于佛，乃能证之。非捐无量七宝可求，亦非舍无数生命可得，必由精进而得。然得亦无得，得此无得之得，在自性虚通而已，岂可着言语、音声、文字、形象以求者哉？故云实无少法可得，名为阿耨菩提。且于此中，即般若波罗蜜亦不立，无物、无人、无佛。所谓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贤圣如电浮。故知微尘世界、三十二相、恒沙生命乃至四句偈等，皆属假名而已。好，我们请朱明老师。
对，那夏少飞老师好，各位师兄好。那么就现在我们讲的是这一段，我们先过一下。前面它是一段经文嘛，就讲这个须菩提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啊。那么因为讲这个布施嘛，有财布施、法布施。那财的话，可能最后最重要的嘛，跟大家讲的是生命嘛啊。那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就是众生认为最重要的，因为后面这个祖师会讲这个怎么理解这个。然后若复有人呢，于此经中，对于这个我们这个《金刚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的啊，为他人说啊，其福甚多啊。那就是说，这个相对布施这个恒河沙的生命来讲啊，跟这个四句偈来讲的话啊，那这个四句偈的话是啊，福德甚多啊。那后面就解释了这个啊，为什么这个啊福德甚多呢？我们再看这个二祖的这个注释啊，他讲这个此段系第三次这个功德就是较量功德啊。前面我们讲过这个有七宝啊，对，它是等于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啊。那么必为呢众生呢贪着这个利养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众生嘛，他能看得到的都是一些有形有相的。所以说，名闻利养的话，都是大家比较这个不是会著作、会执着的啊。那么在这里面，有形有相里面，大家讲啊，我们就是视生命为重啊，就是觉得为什么视生命为重呢？因为这是有我，大家都有这个身见啊，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啊。所以说这个因为在这块呢，你这个有我相啊，那你就很难这个精进啊。故比较难精进。那这个来讲的，包括二祖也讲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四相难破啊，我们众生受者啊，所以说执着的话有我见啊，那这个的话，因为你有我见嘛，所以视生命为最重啊。那么今言这个 是生命如是之多啊，就是我们恒河沙这个生命。那么这个其中就讲过，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在梵网经里面讲啊，这个佛陀讲的，他因地他来这个娑婆世界嘛，有八千法，所以说这个啊，这其实讲的就是布施这块啊，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现在就是回到来讲，就是如果舍弃这么多的生命啊，布施啊，那么这个其啊富有懈怠利养之可说啊，那就是说这个生命来讲，那跟名门利养来讲的话啊，那是更甚的啊，因为他执着的就是这个身体。那么后面来讲的话，就是来解释，那么为什么就是不如这个实际技能啊？那这一段呢，我这个好像不是太好理解啊。然成佛之圣因甚多啊，就是然成这个福之圣因甚多啊，就我们说成就福德的这个啊这个因嘛啊，就是有很多啊。就刚才讲的这个你福德，前面不是讲的这个七宝啊各种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其福德性呢未可知以为空啊，就是说如果修行的话，你不能把这个福德性呢就执着为这个空啊。那么如果而且呢这个舍生命啊图苦身心啊不屈啊，如果舍生命的话，那只是执着在这个有形有相，那其实是一个身心只是苦啊，身心上受苦啊，不能够不屈菩提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啊，就是不能够就归到心性上啊，忘失这个菩提心啊。那么中层是有漏啊，因为是什么会有漏呢？就是你有执着嘛啊，所以说之前讲啊，就是说你要是忘失菩提心修善法的话呢，也别磨业啊。所以说，因为从这个来比呢，你是一个有心有相的，那么说你归到心性上来讲，所以说我们说不如这个四句偈啊为胜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此金刚波罗波罗蜜者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自信嘛，就像六祖坛经讲啊，这个何其自信嘛，名称万法、啊、说的是这个。那么啊，这个呢，因为这个，所以说这个呢才是这个金刚经所讲的这个波罗吧啊，智慧它才是最善第一稀有之法啊。但讲到这个呢，那你这个我们讲的、哎、这个啊，只能自悟嘛，像禅宗讲的，那你只能自己去证啊。所以祖师接着讲，就是但可自信自悟啊，也就是说你只能自证自悟啊，而且为佛与佛两人证之啊，就是究竟处的话啊，我们说的就是说你要的啊究竟处，那么就达到这个佛才能够完全的了之啊，我们说圆证啊，那么并不是说你捐无量的七宝啊可以换的来。我们经常是会说，有时候哎拿什么打坐换见性啊拿这些，那并不是这些啊你是可以换得来的。那么那就甚至说也不是说你舍去无数的生命它可能得啊。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后面会讲啊，但是啊你有所得，那就是并非真得啊。那么必须有什么？有精进啊。那这个精进呢，我们之前经常讲啊，这个精进呢是你啊我们说无修之修的啊，不起精进念啊，我说精进无有涯啊，能得。那这个德呢，后面主持也讲，那是并不是真的有所得，而是啊领悟到这个无所得啊。所以后面讲这个然德亦无德啊，此德无德之德啊，就说我们说哎这个啊你明心见性好，它并不是说你得了什么东西，而是你啊知道这些是无所得的，它本质具足的啊。所以这个所以说无所得呢才是这个真德。那么后面有一句话，在自信虚通而已啊。那么这个自信虚通呢，这个啊是有一个出处，查了一下，它应该是在这个黄渤禅师的这个传法心要里面啊，也就是啊培修相国的这个传心记里面啊，它有一段话啊，是说这个佛有三身啊，法身说啊，就说三身说法，他说的是这个啊。那个法身说呢是自信虚通法啊，报身说是一切清净法，那么化身说是六度万恨法啊。那么法身说法呢不可啊言语音声然后形象文字而求啊，无所说也无所证，所以说 是自信虚通而已啊，故曰这个无法可说啊，是名说法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这个就是自信虚通的它一个解释啊。然后报身和化身呢，皆是随机感现啊，所说法亦随事应根以为色化啊，非皆非真法啊，故曰这个报化非真佛啊，亦非说法者。就说我们说个通啊，那它也是一个方便啊，那这是说这个是在于这个自性虚通而已啊，那么就更不可着这个言语音声文字形象以求哉啊，那就像我们说这个你要执着在这个文字上啊，执着在通过祖师这个得了一个什么东西啊，那这个的话那你是以音声言语来求。那这个的话那非真德啊，那么所以说就故云，那么实无少法可得啊，那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我们说那就名为阿耨菩提啊，其实就是说，所以说到最后的话啊，像禅宗讲的就拂朽归方丈啊，也没什么可说的啊，知且于此中即般若波罗蜜亦不立啊，那这个更不说要立一个法啊，那么无物无人无佛啊，为所谓这个大千沙界海鸥中啊，那么一切圣贤如电佛啊，就是我们凡夫嘛，那肯定或者说这个普通的这个他总是二见嘛，要不就见立于诽谤啊，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弥勒菩萨记里面，就是我们说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啊，说这个一色染一智净啊，那哪有圣使尽如诸佛啊，所以这里才讲啊，那一切圣贤也就如电佛啊，也是有佛那才有众生啊，那它也是一个对立的啊，所以在佛这位上那就是无佛无众生啊，那当然这些都是我们说这个从文字上来学的一些义理啊，那么故如果说这里再回到这个微尘世界啊，因为金刚经也讲我们说这个微尘世界啊，一合相这些啊，那它包括我们讲的这个三十二相啊，前面讲了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啊，那么这个呢包括恒河沙的生命啊，乃至四蕴记等啊，那么皆属假名而已。如果说执着这些，包括我刚才讲，你执着有个四蕴记可得啊，只有舍得啊，那也是非真德。所以说这些呢，无非是假名，就刚才讲啊，无非是一些方便啊。你要立一个啊，那你就是说就是有所著着了。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整个一段，然后呢主要是这段我刚才我不知道解释的对不对，可以问一下是否就这个南城福之圣因甚多，其福德性未可知以为空也、啊、这个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句，看应该是怎么的，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我这句可以问一下师父看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其他就没有了。嗯，
不大明白，我们请齐老师帮我们讲解一下。
啊，找我了？
对，
师傅，就这一段，就他说南城福德之圣因甚多，其福德性未可知以为空。我理解是说，他是说这个成就是得福德的这个因很多啊，但是你也不可以把这个就从福德性上你也不可能自以为空，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来理解。
就是这个意思吧。
哦、那就没事了。
第二段读诵张彩燕师兄领学刘希英老师有请两位。
好，刘老师我来读一下这一段啊。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意趣，涕泪悲泣，耳白佛言：昔有世尊，佛说如是审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言，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得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 若当来世或无百岁，弃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则世人则为世经再往上一点，世人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何以故？须菩提。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再看那个注释啊。佛说至此，已将金刚圣义全盘披露，以不着一切相，即得实相，与佛合别。能信解受持者，即是无上微光，为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名佛出世可也。须菩提喜极而泣，发挥此一大段议论，以表其所亲证而为大众说也。夫眼耳能闻，其非肉眼可知，深解意趣者，通达实相也。信心清净者，绝无丝毫疑惑之见存于其中也。实相非相，缘何有生？曰：第一义说，此一切法无生，即真如实际之相。曰：是地说免入断灭，乃假名实相。若觉信诸法无生而不坏假名，即相而离相，即生灭而证不生灭，是真信解受持者矣。此段重在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二句。夫离相即佛可也，可耳。佛又曰：即名诸佛耶？以佛亦假名，知取有佛，仍未离相故也。须菩提，分现在闻佛所说与若当来世二见，仍未离我人众生者，我人众生寿者，此正恐世人由此分别耳。即今纷争不已者，正作此病，故以第一稀有许之。即言后无百岁，非无此等然也。佛亦重许之曰：如是如是。良以审深微妙之法，贵在信解成就，而信解贵在决定不移，彻了根源，威力无上，故无惊怖。与不识不知而无惊怖者不同，故名稀有。但何又名第一耶？盖一切法以法身为大，法身由此成就，无与等者，故曰第一。若曰第一义说即非第一，以无生灭成坏前后来去，谁为第一耶？唯曰是地说，不得不存此假名耳。世尊教人以般若扫除一切见，随说随扫，扫至最微细之法见时，并金刚会意不立，是无上无等等，有不喜极而涕泪乎？然此表幻法而非情见耶？念完了。有请刘老师。
这一分叫这个精进分，精进分呢，那个八祖解释的时候就说是这个学至未至佛地啊，皆需精进，也就是一直到没有成就果地之前都需要精进，而不是说是这个得少为足。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些这个具体的内容啊，就是讲什么是精进，然后简单的这个总结其实就说的是这个离一切相是真精进，并不是说是这个并不是说是要像前面所说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 并非说的是，不仅仅说的是如此，真正的精进就说的是这个离一切相。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提到这个离一切相即名诸佛，这是其一。其二呢，真正的精进其实是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就是真正信心清净了，当然就是实相了，信心清净就是实相，而是说是另外生出一个实相的。所以这个信心清净就是真精进，也就是说是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前面学了这么多这个这么几段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原文呀，每一段都佛在这地方就是像耳听面命一样问这个须菩提啊，须菩提于云何，须菩提于云何，就是这个听经闻法呀，就是他就在你旁边一样，他就问你，你觉得这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你的见解是如何如何，你如何开的这个是这个是，实际就是这就是这个经文里面对照自己来说，我们听的时候他问的不仅仅是须菩提，他要是问须菩提，须菩提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学这个经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他问的是我们，他问你某某某这个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岁月微尘是为多否，他佛在这地方一遍一遍不是问须菩提，是问我们嘞，所以这样呢读经才对我们有用。如果仅仅是当一个看客去看，就是佛一遍一遍问须菩提，他们两人就是这个就是台上的演员一样，那你看到的这个经最多也就只是一场戏而已，没有任何对自己真实的利益，没有自己真实的意义，那你怎么能信心这个清净得生实相呢？所以这个禅宗的师父呀也是这样，他这个南阳慧中国是有名的这个国师三坏，他就这个叫这个侍者呀，侍者璎珞。过一会呢他又叫这个侍者，侍者璎珞。再过一会呢又叫这个侍者，侍者又璎珞。然后南阳慧中国师就说，将为我辜负汝呀，就以为是我辜负你了，就是我在这地方一遍一遍提醒你，这个我以为我自己提醒的少了，结果呢是你辜负了我，你辜负了我对你的提醒。这就说是这是有名的这个国师三坏侍者。所以就是禅宗的这个师父们都是这样的，他也一遍一遍提醒你，随时随地的这个提醒你。这个仰山当年坏他的侍者好像坏好几年，等到和过了这个七八年之后，这个侍者突然有一天明白了，师父为什么叫我呀，他突然明白了。然后杨山说，我以后再也不坏你。就像这个前面须菩提佛叫了那么多遍须菩提，说须菩提于云何，须菩提于云何，到这地方须菩提才深解意趣，悲涕横流而白佛言，就叫了那么多遍，到这地方才突然明白，佛叫我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并不是说是他佛讲了那么多，他能信这个信受奉行，他能在这地方理解佛的这个意趣，而是说他突然回头转脑明白过来了这个真正佛的这种悲心，真正佛的这种意趣，不在这些言句上，也不在这些经教文章上，怎么会在这里面。所以这个有个这个金牛禅师啊，这个碧岩录里面记载了一个金牛禅师，每天吃饭的时候啊，就说菩萨子吃饭来，菩萨子吃饭来，没人能理解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这白做了这么一场这个好戏，没人能理解他的意思。就如果是这个佛一直在叫须菩提，于意云何，是这样吗？是那样吗？到末了之后还不明白这个意旨，那就跟这个金牛菩萨一直在这地方说菩萨的吃饭来，没人能这个理解意味是一样。所以这个金这个柴和教呀，其实说来是同一意志，并不是柴之外有另外一个教，或者教之外有另外一个柴，并不是这个道理。只是禅宗呢，它就是对这个教下的这种深深的这个行识，他不拘束于这些文字和这个义理之中，他是对这个文字义理实相的这个行持和作用，所以说这个经教呢，他就是对这种行持的这个注解。所以佛就速速提醒了这个须菩提之后，须菩提才在这里到这地方才明白这个意趣，所以深解意趣就是深深的这个明白佛在这地方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什么意思，说这个三十二相吗？说这个四果差别吗？ 说这个燃灯佛所有所正道吗？说这个布施的这个功德吗？哎，都不是说这些。说离一切相，应无所住而成其心。哎，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受这个声香味触法生心。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不应该住到这一切法生心。那么到最后呢，连这个究竟的这个正道的这个心，连这个究竟正果的这个心也不应住。对，既不是说是这个有所证，也不说无所证。哎，若说是有所证呢，那就是增益棒。哎，若说是无所证呢，那就是减损棒。所以既不在增益里面，也不在减损。所以这就是生解意趣，意趣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意趣。所以他听明白了之后，就悲泣这个涕泪悲泣而白佛言。哎，就是他自己给这个佛这个表达自己的这种心境。哎，就说是真正悟到了之后这种心境，哎，就说是太多生历劫以来得未曾有，哎，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这个演说，从来没有这样的这种心境，从来没有这样的这个信心清净。所以在这地方呢，他就这个涕泪悲泣。其实最开始呢，就说是说稀有十尊，这地方呢，其实你看又进阶的说了一次稀有十尊，就说是一来呢，哎，前面这些呢都是为我们表法，二来呢，这地方就是深深的再开这个释迦牟尼佛，再开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娑婆世界的众生说如是难信能信之法，就这么难信的这个法，哎，到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来为我们说，后五百世众生哪有人来信呀？没有人来信的。所以就说是我们在这地方能升起这个信心清净，有这个对这个金刚经啊，对这些义这个里面的义理啊，能有信心的时候，这就是这个第一稀有之这个功能。所以就说是他一来呢是这个说这个佛前面所说的义理，再太佛所说的义理，二来其实就是这个说这个佛的这种大悲之心，稀有什么的这种大悲之心。所以佛说如是甚深经典，就是这个未曾所说的这个经典啊，未曾听闻到的这些经典，所以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实经，哎，如是之经，就是从往昔以来呢，哎，从开慧眼以来呢，不是说是没有慧眼呀，也具有慧眼呀，哎，怎么不具有慧眼呀？你看前面问这个须菩提的时候，他也不是糊涂呀，他也知道这个。应该离我相四相呀，哎，他这些都知道呀，但是呢就是究竟的地方来说还是差一招子，所以就是既纵然是这个往昔所得慧眼，未到佛地的时候仍是精进，哎，所以这就叫精进。所以未曾得闻如是经典，就是为什么说未曾得闻如是经典，实际不是说是未曾得闻如是经典，是说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心没有转过来，我们总是每各个经上都听都会说到这个得未曾有，哎，就是听闻听经听到这个得未曾有，实际佛早都说过了，哪会没有说过，时时刻刻都在说这些一模一样的意义，一模一样的这个道理，佛以一应说法，但是呢众生随力得解，你自己的这个知见见解没有转坏过来，就是闻闻如未闻，就是你听到了就像没有听到一样，就像我们看这个老人的略论明星电信，哎呀，好像看了那么多就关注在化空呀爆炸呀，老人说的这个关于明星电信的这个真实呀实质呀却忘得一干二净了，要么就关注在这些警戒上，哎，要么就关注在这个别的事情上，但是呢真正的这个见解的地方呢他就不去关注，就说你不是说没有看到老人的略论，你看到了，但是呢你就是不关注这个点，所以这就像未曾闻一样，哎，这就是这个得未曾有。所以这些呢实际就说是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了，不要动它，动它干什么？所以这就是说，实际就是这个自己的心境没有转过来，哎，他自己的心转过来了，自然而然知道了佛时时刻刻处处代代所说的法没有二致，哪有二致，而且不曾说过法，哎，到这个境地才说是所说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哎，所说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哎，到这个境地呢你才能说是真正的这个成就。所以这就是这个见解的这种这个知见的这种这个转换啊，也不是这个一下子就透彻了，实际到最后的这些微细的见解啊，实际就说是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一下子就出定，还是要在这个试镜上磨练，还是要在这个待人接物的过程中呀，哎，越来越这个无人相无我相，哎，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就是一个渐次的过程，不是说是一下子就能做到这个思想觉悟。就说你跟人接触久了，你就知道了自己多多少少的那种心，哎，不顺着自己的时候，这些事情啊，这些人啊，都不顺着自己的心意的时候，你总有那种这个心理不平等的那种心，不平衡的那种心，总有这种觉得这个事情它是一个事情，哎，没觉得就说是他对我这个事情是好也罢，坏也罢，哎，没有做到这样这个顺利无拘，没有做到这个平等啊，哎，平等一致，就是总觉得这个有好的，哎，这个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这些微细的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习气啊，实际就是这种微细的这种知见和认知，哎，它只有在这个慢慢的这个磨砺的过程中，有时候就发现了，实际要多多警觉。大部分这个打千座之后呀，其实大部分是可以发现，哎，就是只是说是，就像这个正体起因百德里面讲的这个姑息啊，姑息自己，哎，就是说是这些觉得也无所谓，好像这个好像是一种这个放任自流，好像是一种狂放不羁，或者是这种心无挂碍的一种心情，实际呢就是姑息自己，那些微细的毛病啊。哎，那些微细的这个轻微的这个执着呀，觉得这个无所谓啊，实际这就是有时候这个关照的过程中，他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这个姑息。所以老人说修修行是闹革命，哎，他就是要革掉自己的命。为啥？就那一点点执着，那就是你的生死命根。你别小看那一点点执着，到最后只有这一点点执着的时候，那这一点点执着就是你的生死命根。对，这就是这个不能姑息，哎，所以这些就说是这个知见呀，或者是这个这种习染啊，也不是说是一下子就这个拽过来的。所以他从心来所得慧眼，就他们不是说没有慧眼，他有慧眼，就是也开了正确的正知见呀，也有慧眼，但是呢，还是没有这个深解意趣，还是没有深深的这个领略到这个佛法的这种精髓，哎，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未曾得闻是经，所以世宗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哎，就是如果有人呢听到这个经，不是说是这个听到《金刚经》这个文章呀，也可能就说是你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得闻是经，就说是你真正的这个心甩过来了，你的心从这个。心从一个这个烦恼的心，哎，你转成这种清净的心了，转成这种这个实相真实的这个心了，不是这种迷乱颠倒的心了，这时候就说是得闻是经。所以说若复有人，一来呢，这是说的从实相的角度来讲，第二个角度呢，其实就是说这个听到这个金刚经这些言说义理，哎，听到佛法的这些言说义理，能够信心清净，这时候信心清净实际就说的是升起了实相，不是说是心清净了再去升起一个实相，实际就是你有这样真实的究竟的这个信心的时候，这就是实相。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学习佛法，这个是信为第一位，信为道源功德，哎，信是这个一切功德的这个源头。你如果没有信啊，就说是没有办法升起一个这个功德，哎，所以说常养一切主善根，你的善根就升不起来，所以要有这种信心。真正到这个信心成就的时候，或者这种信心圆满的时候，实际所说的这个信未成就，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际的功德，一切功德皆能具足，这就是从圆教的这个教义来说的时候，它是一味具足的时候是未未具足，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到信心清净的时候，那必然是这个所说的这个实相。所以我们不是说是哎，我对这个金刚经有信心，哎，心也清净了，这就好像生出一个这个实相，并没有一个实相生出来。就是说信心清净的时候，真到这个信心清净的时候，就是只是后面佛所说的如是如是，哎，就只是这样而已，是什么样呀？没有任何样相状嘛，没有任何样貌，就如是如是呢。 所以哪有一个这个姓呀、啊、或者是还有一个仪啊，有个姓和仪啊，那就在这个出姓和失姓位上，哎，这就来回的这个进进退退，进进退退，哎，有姓的时候就有不姓仪的时候。这就是真正到这个信心清净的时候，就是这个佛后面所说的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就是实相。所以则生实相，生实相就这个容易误解，则生实相容易误解，说是实相非相。前面说到这个实相非相，现在实相非相怎么能生出来一个这个实相呢？哎，其实就说是从这个二祖在后面就解释，从究竟了义的角度，哎，就说是从这个圣义谛的角度讲。是依法不立的，哎，就是，但是呢，从世俗地的这个角度讲，假名不无，哎，这就是这个从这个真俗二地的这个角度去讲的，所以从这个世俗地的角度来讲，哎，还假其假名为实相，假名为真如，假名为佛性，哎，假名为本来面目，所以这就是假名不无，所以这个要到真俗不二的境地，哎，这就是教下所说的这个，圣地第一，哎，什么是圣地第一呢？哎，就是俗地说有呀，说假呀，真地说空啊，说无，所以真俗不二的时候，这就是圣地第一。对于这个则生实相呢，这是从这个俗地的这个角度来讲，哎，就是说怕落入断灭，以无生则认为就是没有东西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一个念头都不起。落到这个空空荡荡的境地，哎，所以就是这是这个怕偏于断灭，嗯，这就是生灭当体就是寂灭的。到这个境地呢，哎，就是知道这个什么是这个实相。实相的意义就是说是和生灭不生灭了不相干呀、啊，了不相干。对，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哎，这样的人呢，就是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前面所说的稀有世尊，就是这样的人如佛一样，其实就是如佛一样。佛前面所说在太的这个佛稀有世尊，到这个地方说，如果后五百岁还有这样的这个人，哎，能信心成就则生实相，那不就是这个如佛一样吗？所以后面才说离一切相即名诸佛，离一切相就是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哎，即名诸佛就是成就第一稀有功德。所以别以为这个成佛要成一个什么样的佛呀、啊？精进是说要精进成一个金光灿灿的三十二应生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这样一个这个高广大佛吗？也不一定是经不一定是这个意思，是说的是这个生实相离一切相离一切相，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精进，这就是所说的成就，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稀有世尊。所以世尊实相者即是非相，所说的实相呢，哎，实际是这个没有一个这个什么，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相，它是有相吗？它是无相吗？哎，既不是有相，也不是无相。所以说，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哎，所谓实相者，即是非相，就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实相。就是我们一说这个性清清净，则为实相，则生实相，就容易落入一个实有一法。哎，就是实有一个东西，实有一个东西的这其中，所以说白之后，紧接着佛就说了，这个实相只是假名而已，哎，没有一个这真正的这个实相，只是呢，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也就是你只有证到了实相，才给你说什么实相不实相呀，哎，在这个境地才能说即是非相，哎，你都没有这个对这个实相的这种涅槃正道的这种希求苛求之心，哎，对，没有对这个明心见性有这种悟道，有这种这个希求之心，你说什么实相不实相，何不了不相该，那就堕到生死轮回之中去算了。所以这就说是不是说这个既非实相到这地方，既非实相这不是给这个初学者讲的，哎，这是给正道人讲的。所以说是故后明，是故事故说明实相，这是够后面这个起大极大用，这三句话。这三句话呢，这个金刚经里面的这三段义就跟临济宗的这个三玄三要一样，三玄三要一样。所以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哎，信解受持不足为难。哎，阿难虽然说这个须菩提虽然说是有这样的这个信心成就，但是呢，哎，他还在这地方说，我虽然能够信解受持，也就是说是他不是考虑自己。哎，在这个经里面呢，虽然须菩提是以这个二乘的这种角色来这个出现的，哎，他是以二乘的角色出现的，但是呢，实际从前后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以菩萨身而现的这个 小乘相，它是现小乘相。为什么呢？就是他在这地方说的是，他不是为自己来说，他说我现在听到这个经了，信解受持不足为难，但是呢后五百岁末世众生当若当来世末世众生后五百岁的时候，弃有众生等闻是经，哎，信解受持，哎，有这样的人吗？哎，就是我现在受持，因为我在你坐下在这地方听经闻法，哎，这就不困难。但是我不仅仅考虑我自己，还考虑这个末世的这个众生，不仅考虑末世的众生，哎，后五百岁这些众生，哎，末世的这些众生，他们能不能这个信受奉行呀？哎，他们能不能信心清净升起实相呀？哎，这就是能不能信解受持啊？所以就是他是在这地方发的是大乘心。所以这就是从这些角度来讲，这个须菩提呢，他就是这种大乘菩萨啊，他不是说是这个二乘的这个。所以这个后五百岁呢，就说的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末法时代。末法时代呢，就说是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呢大概可能一万年还是多少年。哎，这个后五百岁就是哎现在这个末法的这个最开头的这五百岁。就到这个末法时代还有人信这个嘛？为啥只说是后五百岁？就是末法时代还有人信这个信这个经里面所说的这些，能升起这样的这个信心，所以就说是，这就按照这个佛历来算的话，现在就已经正好是这个后五百岁，我们已经应该是刚过后五百岁，2500多年或者是2600多年，应该是。就在这个档口，哎，就是已经是末法时代，所以好多经里面也这个有受记啊、预言啊，哎，末法时代的时候众生如何袈裟变白啊，等等等等，白衣说法啊，哎，等等等等，都有各种各样的迹象。一来呢，当然就说是这个法无有证末，是众生求解脱的这个心，哎，没有了，当然就属于末法。二来呢，实实在在就是说是这个解脱的条件没有。就是你要是说是真正的这个法义，有人去宣讲，哎，这些这个法师们去宣讲，哎，他不让，不一定能这个有机缘，或者不一定有听众，不一定有受众。但是呢，哎，这些这个邪知邪见出来的时候呢，哎，这就是大受怀疑，所以这就是这个众生的这种业力因缘导致的，这没有办法，这就是共业。这是不仅仅说是一个人的这个业力因缘，是众生的这个业力因缘啊，十方世界的众生的这个业力因缘。所以这就是后五百岁的时候有种种的这种这个颠倒呀，啊，有种种的这个老人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说现在有时候这个灾难比较多呀，地震呀，火灾呀，瘟疫呀，哎，这些都比较多呀，所以受持这个大碎球呀，哎，或者是其他这个经咒呀，实际就是说是到末法时代了，它不是说是这个个人求解脱的这种心的事儿，他说的是大的环境的这个事儿，哎，就是大环境，你居住在一个不太好的环境里面，你想去求解脱就更难了，这就是难上加难。所以这个后五百岁当弃有众生得闻是经，哎，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修。就是如果说这个若当来世，哎，就说是如果这个后来还有人呢，在这地方这个能升起信心，哎，能去受持，受持就是这个行持，接受行持，哎，就是不仅仅是在这地方听闻四句偈，哎，演说四句偈，是说是真正的这个。明了了这个意志，哎，在这地方行使，就说是他跨到你自己的这个认知和转换了自己的这个认知和见解，哎，这是说的所说的这个受持，所以世人则为第一修，这样的人就是第一修。就是我们有时候说为什么说革命革掉自己的命，就是自己的命自己最珍惜嘛，就是自己最稀有的东西，自己最珍惜的东西你都能革掉，哎，这就是第一修之人。所以改变这个别的这个有可能容易，但是改变自己不容易。所以你能这个对自己下手，哎，这就是第一修。像自己的这个习气、执见、认知，哎，这些地方下手， 哎，所以这个学佛呢，并不是学一个学一个样子要给别人看呀、啊，或者学这么多见解，学这么多见解对自己有什么用呢？哎，也没有什么用，就是它能转换你自己内心的这种执着。哎，这是这个第一性。所以就是经里面，我们这个佛性经里面说到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这个五蕴炽盛，哎，这个。烦恼炽盛，到这时候呢，唯佛心中心，愚不能及。哎，只有这个心中心法，只有这个心中心法能干什么呢？他不是说是对治这些烦恼啊，他不是说是去这个比别的法强，哎，他也不是说是要盖掉别的什么东西，他是说对治自己，他是说转坏自己，他来的猛力，就是你这个去修一修，哎，修一修，你好像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这个转变，哎，这是第一稀有的东西。所以你去改变你修一修，好像我能改变世界，我能改变他人，我能让别人给我多加工资，我能让这个别人尊重我，没有任何这个可能，没有任何这意义。就说是他说的意思是，你修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改变了，哎，这就是第一心。所以何以故？哎，为什么说这个能够这样信解受持？这就是第一希用的，就是说这人以无我相，无人相，无受者相，无受者相，就意思是我们在有人相、有我相、有众生相、受者相的过程中不肯转变呀。你牢牢的在执着在有我，就像第七识牢牢的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哎，他就执着这是我的身体，哎，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住所，我和我所，哎，这是所谓的这个我。那么我和我所以外的，哎，这就是众生。所以他牢牢的有这样的这个执着在，那你怎么可能说是怎么可能说是这个转变呢？你没办法转变的。所以你只有这个无我我所，哎，离开了这个我，不认为这个是我，也不认为这个是我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我的东西，也没有一个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我的这个房子，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哎，这就像这个经里面讲，财产这不是说是你自己的，它是这五家共有的，属于国家呀。哎，灾难来的时候你也就没有了。哎，各个时机因缘之后，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哎，身体呢，那就更不要说了。哎，到四大分散的时候啊。到这个因缘坏散的时候啊，这也都已经没有，所以这哪有我啊？没有一个是我。但是呢，就是第七识牢牢的执着在这个有我这地方，所以他不肯改变。哎，也就说是真正要修行，要是深入的去修行，就是对着第七识下手，决定是这样的。就是你啥时候打掉自己的一分执着，那就是啥时候精进一分；啥时候打掉一分自己的执着，那就是有一分这个正一分法身，就这么简单。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第六识上下手，是说是我这个心越来越清净，哎，越来越没有妄念，或者是越来越没有这种非分之想，哎，在这个地方啊，就说是你只是没有在这个深深的这种观察之中，就没有看到自己这种微细的这种妄念而已，并不是说是没有这些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老人说这个最微细的这些妄念要深入到这个金刚玉定之中，哎，才能看得到，就是所说的这个第八识的这个作意，哎，就像这种潜水鱼一样，哎，静水流深，哎，看起来好像没有波动，但是呢在底下攀流不及。所以经里面就说是阿婆呢是深深细，微细种子如瀑流，就像瀑流一样啊，刷刷刷的那快速的不停的这种这个涌动。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只有在这种度众生的过程中和深入禅定的过程中，哎，才能看到它。所以说你要从这个第六识意识上下手，你要是真正的解脱是没办法解脱。你只有这个从第七识上入手，解开了你的这个执着，哎，对这个我法二种执着都通通断掉了。也就是证到了人我和法我，证到人我和法我之后呢，再在这个度众生的过程中，这就是无为而度众生的这个过程中，这种微细的这种微细流注的这种息然，哎，才会刹那之间清晰干净，哎，他这到这个最后就是转这个真正的这个第八识为清净的这个 这个无垢实，哎，不是说是最后没有实了呀？为什么这个唯识面最后说大圆无垢同时法，就大圆净智和无垢实同时法，就是有情众生呀，成佛也是有情众生呀，不是无情之物呀，无情之物它就没有实，它没有实的，所以它就是大圆，就到这时候清净的是无垢实，所以这是一个转世成正的过程。所以这是从唯识的这个角度讲，他修行其实是根本，虽然说是从六识七识下手，但是实际要是真正的这个真正要正道，那你必须要从第七识这地方，哎，打掉这个我法二执，要打不掉我法二执，你就没办法正道，没办法成佛。所以这就说是这个能够升起这样的心学，这样的心，哎，能够这样突然间把自己这个一下打破这样的这种心，这不就是这个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和所以这和哎我相者即是非相，为什么呢？哎，我相呀、人相呀、众生相、寿者相，这些都是虚妄相，我们却只以为真实，就是我们总认为这些是真真实实，所以就说是牢牢的执着在这个真实上，这是一种颠倒的认知和颠倒的见解。哎，这种颠倒的认知和见解导致了我们认为这个在生死轮转之中，也就是你总是以这种颠倒的见解去看待一切，那一切都是颠倒的。哎，就像这个圆觉经里面也讲，你以这个轮回的心哎去看这个看圆觉，你要去弃入圆觉，你要去正道圆觉，那你轮回的心怎么去正道圆觉，怎么去弃入圆觉？那轮回心生起来的这个圆觉依旧是一个轮回的圆觉，那就不是圆觉，所以说是应该是离开了轮回，哎，不以这个轮回心，哎，不以于这种颠倒的这个心，这才是所说的这个圆觉。所以这就说是我们总认为这些这个我人众生寿者之思想是这个真实的，哎，总在这种真实的这种执着之中，所以他告诉我们，哎，这些是虚妄的，这些不是真实的。所以即使是虚妄的，那就是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何以故？那为什么呢？哎，离一切诸相，哎，即名诸佛。就是最后这就相当于总结，哎，总结就什么是真精进啊？什么是真精进？就是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也是对前面的这些这个信心清净的这些总结。哎，真正信心清净的，真正第一希求的人，他就是离一切相。哎，这就是说，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稀有世宗。别以为这个就说是你在这地方生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好像是我还是众生，不会是这样颠倒的见解。如果真升起甚深的这种信心见解，真升起实相，那就如佛一致，无有二拜，没有两样的，咋会有另外一个佛呢？没有另外一个佛呢。所以说你心心念念都是与佛无二的，没有说是离一切诸相，哎，还是说离一切诸相只是因立佛，哪有说这样的这个说法，没有这样的说法。你能离一切诸相就名诸佛，和诸佛无有二致。所以这个诸相呢，实际不仅仅是说是一切这个我人众生寿者，哎，到最后正道了，哎，连诸佛之相也要离掉。所以前面所说的这个三十二相也好，八十随心好也好，这些通通都是有相，都应该离掉。所以赤名诸佛，哎，二祖在这个《金刚经》裁句里面说，若名诸佛即不离一切，这就是真正的离一切相。哎，什么是这个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就是若名诸佛即这个不离一切相，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离一切相。所以佛告须菩提，哎，就是告诉须菩提如是如是，哎，就是这个。为须菩提肯定呀、啊，哎，就是是说了这么多，哎，在前面说了这么多，这是这个啊，须菩提这个认知的这种转变，哎，见解的这种转变，哎，这时候佛再许他肯定他，就说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哎，末法时代这个后五百岁，哎，有人能够听到这个经，哎，不惊不畏，哎，什么是不惊不畏？就是惊怖畏怖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来呢，哎，惊怖畏怖的就是这个生死，哎，如果是要了生死的人呢，哎，就是惊怖畏怖的，就说是这种执着突然间没有了，他有深深的这个惊怖和畏怖感，就是你那个执着突然间一下空掉了， 突然间一下不执着了，有一种这个无依靠感，就是多生力竭这种牢牢的这种执着习惯了，刹那之间一下空掉了，他就有这种进步的这种心。所以真正能到这个地方不进不步，哎，这样的人甚为稀有。哎，这就是多生力竭修道的人，他就是遇到这种心境的时候，他不害怕。哎，有些人呢，他比如说我们打坐有时候突然化空了呀，或者什么遇到这些景象，哎，他就有这种未卜之心。就是说是实际那个未卜之心，就是那一分执着，哎，他总是觉得空掉了，哎呦，我不能空掉，我还有这个别的东西在，我要赶紧出来，我要动一动我的手呀，我的手还在不在了呀？哎，你看这就立马就我相思相来了，空掉了就刚好无思相，结果呢，这时候哎，立马说我的手在不在，我的脚在不在，一动哎来了，这就思相宛然了，嗯，所以这就说是真正的不进不步不畏，当知世人甚为稀有。哎，这样的人是个难能稀有。何以故？哎，为什么呢？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哎，这就是这个佛在最后又把这个所说的这个即名诸佛，哎，或者是前面所说的种种的这些，哎，给前面讲了这么多，哎，说了这么多又扫荡掉了。所说的这些就是真正正道的人确实第一稀有，但是呢连这个第一稀有啊也不可得，连这个第一稀有也不可得。就是我们认为是信心清净得生实相，那是不是就是真正的这个第一稀有？哎，我的第一稀有了。哎，就像到嘉兴里的时候，南人丁是第一，哎，事出世间无有，无出其有，哎，我的第一，哎，这就是有这种心在。实际是这样吗？并不是，说真正到这个第一稀有的时候是，如来说第一稀有者啊，即非第一稀有，哎，就再也没有这种，就是一众平怀，泯然自尽啊。所以即非第一波罗蜜，哎，只是起个假名，哎，正是这样呢，就因为这样，这个一种品怀泯然自尽，所以起个假名叫这个第一稀有。嗯，这就是这个经文的这一点点这个部分。嗯，后面十二组的这个注释，注释，就佛说至此，已将金刚圣义全排披露。啊，就是佛说到这个地方呢，就前面金刚经的这个义理啊，就是已经这个全部都说完了。就像这个披盖历代音啊，他一遍一遍把真心铺露给你看呀，一遍一遍给你告诉你啊。就像这个禅宗里面有句话啊，就是说这个他把这个荔枝呀洗好了，壳剥掉。哎，什么东西都弄好了，核也给你挑掉了，去掉了，就放在你嘴里面，就让你轻轻，你只需要轻轻自己咽一咽，哎，你就自己咽一下，就这一下。所以就佛在这地方速速叮嘱，速速这个付诸，哎，所以前面说晒付诸诸菩萨，这个是晒护持诸菩萨，哎，就是晒护念诸菩萨，他就这样速速的这个叮嘱须菩提，哎，叮嘱与会的大众，叮嘱这个末世众生，哎，就这样一直在这地方叮嘱他，叮咛他们。这样呢，就相当于把这个《金刚经》的这种义理，把这个佛法的这个义理全部也抛开了。哎，你只需要在这地方升起信心，哎，升起信心呢，就是即生实相，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的这个全盘接受它，接受它就像这个如佛一样，哎，第一喜。所以这就是说是在这地方为什么讲经的时候，经里面经教里面讲的时候，他就要这个一遍一遍从各个角度去讲。嗯，就是对机的这个众生当然也不尽相同，就是这个各个角度的这个问题啊，都要顾虑到，哎，都要考虑到，所以他就所有的这些不等你问，哎，他就一一为你提出来，一一为你指正，哎，为你这个纠正你自己的这种错误的认知，哎，错误的这种见解。你说你把它分成几分也好，哎，说这些是精进分，或者分成32分也好，20分也好，或者是这个别的人分成这个27疑也好，不管怎么分，无非都是这个别出手眼，想把这个金刚经的这个意味，哎，这个铺露出来。但是呢，对于真正这个修行来说，哎，大可不必，念一句话就说是念一滴水就是大海，这个百千三昧，哎，这个一句话里面你就能了解这个金刚经里面的所有意义，哎，诸佛的这个所有义理都能了解，这样呢，你才能信解真正的这个信解，受持这个所说的金刚经。 对，不是说是在这地方咬文嚼字说为什么要叫精进分，为什么要叫民法身分，这都是给这个初学人说的，这都是给这个为了我们这些不理解的人说的。哎，所以就说是经里面说所谓佛法者，哎，这是给不理解佛法的人，所以这样细致的一段一段要告诉他，就这一段说什么，那一段说什么，真正理解了佛法的说，哎，即非第一波罗蜜，即非佛法，就这样。所以就说是你要真正要去这个学他的意志啊，学他的义理啊，不是说是学他的文辞，哎，学他的文句。这个文句呢，你就怎么去讲，怎么去说，哎，都可以。哎，个人有个人的这个角度，个人有个人的这种这个讲解的这个方式都无所谓。但是呢，你只有这个真正的这个义理，哎，你在背后才是自己受用的。哎，这是对自己有用的，要不然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对自己这个学完了，哎，晚上我依旧是我，有什么用啊？有什么意义啊？就是你这读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对我有用，那剩下的话我都可以不用读。这个，如果是这一篇整个都读完了，整个都学完了，哎，还是对我学完了，都依旧我是我，那他是他，我是我，和我有什么相干？这就不是这样的话，你。这就这个对自己对修行来说确实是没有。所以拿经是来对照自己，哎，不是说是在这地方想之见。所以要全排，这地方已经全排披露，以不足一切相即得实相，哎，就说离一切相即得实相。就再没有什么说的了，就说是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就很简单呀、啊。禅宗里面也是说这个带离妄缘即如如佛，哎，就是这个就祖师们其实他也是把这个浓缩出来，拿一句话就是就像我们现在喜欢听窍诀，哎，悄悄告诉你一个窍诀，这个窍诀就是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就是这个祖师从这个经里面看了那么多经典。啊，他就总结出来就这一句话，立一切相即名如佛，带离妄缘即如如佛，这就是一句窍诀，你自己去这个信解受持，这就够用了。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还要有什么东西啊，没有多余的东西。这个就像临济祖师说，这个黄檗佛法无多子，哎，没有多余的东西，只为解念去困而已，为你撤困哉。就是你束缚住了，就是拿这些东西啊，把你这个向上的这个枷锁呀、啊，给你劈开而已啊。到劈开了呢，哎，它也没有多少用。哎，但是呢，你不是说没有用就诽谤它，或者是这个鄙夷，并不是，说是没有用，哎，恰好拿来用干什么呀？哎，自己向上枷锁劈开了，那还有别人向上枷锁了，用来劈开别人向上枷锁。啊，你不能说别人向上有枷锁，你再去套一重枷锁给他，那就这个两者都是这种这个瞎眼看，哎，这就叫冰开冰，禅宗里面这就叫冰开冰，哎，他本来向上有枷锁，但是你又告诉他一个枷锁，哎，又给他这个竖了一层枷锁，哎，你就知道了，这个真正的这个要是对修行有用的，就是这种解粘去缚。谁能为你解粘去缚，就是一言百句之下能解粘去缚，那就是好手，哎，那就绝对是好手。如果是说是自己缠缚在其中，总是在这地方解不开，哎，要么就是这个坏别人，哎，坏这个更高明的人，要么就是自己再好好修行。不是说是自己有时候不修行，那个解粘去缚他那个手段再高明也没有用。所以这个就是与佛无二，哎，既能信解受持者，即是无上微光，为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哎，这就是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前面讲了什么是最上，最上表法身，哎，第一表稀有，哎，第一表报身，稀有表化身，哎，这就是祖师们就为了我们就这个。方便呀，就是说是让我们理解这里面的这个意气啊，就是说是就这么去解释。最上就是第一就是稀有。所以是名，哎，佛出世可也，哎，就是你真正打开本来见性了，真正这个悟道了，哎，真正这个离一切相，哎，这就是佛出世了，哎，就是不管是啥时候都是这样，那真正离一切相，这就是佛出世了呀。哎，并不说是这个一定要从兜率天下来啊，这就叫有佛出世，是说你离一切相了，这就是真佛内力坐，这就真佛出世。 须菩提喜极而悲，哎，就是他这个前面的那些话呀，佛的这种叮咛啊，没有白费，所以他在这地方喜极而悲，发挥这一大堆的这种议论，以表示其这个所亲证而为大众说也，哎，就说是这是他自己所亲证的，哎，信解信心心清净则生实相，这是他自己这个亲证的，但是呢。嗯，这个，为大众说，就是说是末世众生后五百岁还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哎，自己在这地方虽然是可以这样，但是后五百岁有没有这样？对父这个眼而能闻，非肉眼可知，这个深解意趣，通达实相也。嗯，父眼而能闻，岂非肉眼可知？
刘老师，我插一句，这里说的夫眼而能闻，非其肉眼可知，他这个他是表达的什么呀？这是，
我就正在想呢。
对呀，你从文字上说和上下的议论，他有点没关联。
大概意思是说，并不是说是肉眼在这地方这个通达实相，是说心地法眼。嗯，心地法眼深解意趣，通达实相。
我觉得这个，夫眼耳能闻，岂非肉眼可知？它是解释原文的那个啊。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我觉得是解释这个的。
啊，对，你说的对。
哎，这样说的话，能说得通。
嗯。嗯，对，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虽然有慧眼，哎，但是呢从来没有这个听到如是经典，所以并不是说是这个肉眼的事，哎，是说是知见的事，所以知见上呢在这地方深解意趣，通达实相，能够升起信心，哎，这就是绝无丝毫疑惑之见，从于其中，哎，没有丝毫的这个疑惑在，就是我们这种内心的这种疑惑呀，哎，不容易去掉，哎，这就是很微细的这个地方。就像虚云老和尚他说这个疑根动断，尽快生平。这个疑的这个地方呢，实际就说是白法明灯论里面，哎，或者说在这个就在唯识里面，他讲他实际就是这个五十一心所里面的这个六大根本烦恼，哎，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哎，这就是这个应该是根本烦恼，哎，这就属于根本烦恼，这是和贪是一样的。疑的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这个知见不正，哎，知见不正，所以说有丝毫的这个疑在，他就不能升起这种信心。但是你刚刚看为实，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白法明门论，你要看这个五十一心所，五十一心所里面善根只有这个善心所只有十一个心所，就只有十一个心所是善的，哎，剩下的这个心所都是这个烦恼心所，也就是说你想升起一点点善这个善心，或者是做一点点善事，哎，不容易，极其艰难，但是呢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种烦恼之中。所以就是说，如果到这个绝无疑惑的这种境地，那就是这些根本烦恼都没有了，哎，根本烦恼都没有了，那就是这种大的这个随的这随的随烦恼也早已经消云殆尽，所以到这地方就是说是我法二执都已经消云殆尽了，这才是这个信心实相。所以如果还有这种执着在，哎，还有一次这个法执在，那就是这种疑的这种根本烦恼它还没有消云殆尽。所以真正到这些根本烦恼相应干净的时候啊，它就是所说的这个信心。所以实相非相，云何有生呀？这个所谓实相者即是非相，哎，它不是这个实有一个东西，它既然说不是实有，怎么能说是有生呢？哎，就是说这个越低来说，哎，从根本的这个咳咳，哎，这个义理上来说呢，哎，以表一切法无生，哎，就是从中里面讲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就是从这些角度来分析，哎，一切法是无生的， 哎，这就是真如实际之相，就一切法不曾生过，这是真如实际，这就是真实的这个本来面貌，这才是一切法无生，这才是真相呀。但是呢，《楞严经》里面讲云何清净本然，云何护生山河大地，哎，他讲清净本然，云何护生山河大地，然后后面就讲到这个迷妄有虚空，一空一息界，什么这个想邓成国土，哎，知觉乃众生，这好像说是在讲这个世界是怎么升起的。实际他讲后面的这些是说世界就是这么无声，哎，一切这个清净本然，云何护生山河大地，就是生护山河大地，这就是清净本然，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叫一切法无生，所以这是这个真如实际，这是真相。不是说是哦，你看到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它后面讲世界是这个宇宙是如何形成的，哎，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这个众生是如何形成的，它好像是讲这个，它不是，它讲的是一切法无生呀，怎么会讲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呢？它讲的恰好就是一切法无生，所以生生灭灭恰好就是无生，这就是真如实际之相。但是呢，依于世俗地而言呢，就是为了避免落入断灭，乃假名实相，哎，这是假名。所以若决定这个觉性诸法无生啊，不坏假名，哎，就是不仅仅性诸法无生，也不落入断灭之中，哎，不落到这个死寂一团之中，认为一切都可以废除，哎，一切都可以废去，哎，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所以这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即相啊离相，哎，所说的这个即相啊离相，哎，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但是呢，不是说是这个落入断灭之中。所谓的离一切相，这就是即相啊离相，这就是离一切相。所以即生灭而证不生灭，是真性解受持。哎，就是这个生灭灭以即灭现前，所说的这个生灭灭以即灭现前，就是说是你能证到这个生灭当体，就是这个不生灭，这就是真性解受持。所以此外重要在这个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哎，这两句。所以说所说的这个离相即佛，哎，何可由名诸佛言？哎，就说是离一切相即名佛就行了，怎么又需要叫这个即名诸佛呢？哎，就说是这一段呢，重在讲这个，哎，就这个何须这么说呢？就说是连佛以假名，哎，也这个不能直取，人为离相故。所以这些二字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是所说的这个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是名是第一，是这个第一稀有，就是是名第一稀有，到最后其实就是说所说第一稀有者即非第一稀有，哎，肯定是即非第一稀有，不能只取在这个第一稀有上。所以只取在这个第一稀有上，只取在这个即名诸佛上，那就是人为离相，哎，所以要这些通通要离掉，哎，得无所离，哎，没有离的这种痕迹了，没有离法可离了，哎，这是是名为真理。所以须菩提，现在闻佛所说与若当来世二见，哎，就说是须菩提在这地方还有二见，就是我现在啊，哎，还是如何如何呀，那末世啊来世啊他们又是如何如何呀，就是还有这样的这种二见在，就说是时间相是虚妄的，哎，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就像这个刹那幻灭的这个泡影一样，不仅仅是空间上是这个虚妄的，连时间上也是虚妄。所以说不是说是我现在说，哎，我现在能听闻到，我现在能明白，但是呢，哎，未来是他们怎么能明白，就是哪有所说的这个未来，连现在都没有，哪有所说的未来。所以说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我们总是有这样的认知和见解，就认为总有明天，哎，总有明天，总是有这样的认知，就不知道根本就连今天都没有，哪来的明天呀？这就是说是我们还想妄想，就是说，哎，啊，这个我现在听闻明白了，那我几十年之后到底还明不明白？那几百年之后他们的人还明不明白？哎，这就是大妄想，这正是升起二见而已。就是这个真自信不受真，哎，这就是恰好在这地方要请假关照。但是呢，实际说这个若当来世的时候，这地方虽然二祖说是这个所说的是二见，哎，没有离开这个人我这个分别，哎，就是还有这种人我受者之相。但是呢，实际这是大悲心乃然，哎，就是说是因为他利益众生的这个心，他就是这样的。 你就从两个角度，一个从这个高高山林立的这个角度，当然这个我这个所说这个现在来世都是幻灭的，哎，都不存在。所以说你还说这个未来是做打算，哎，未来是说如何如何，那都是这个二见，那都是妄上加妄。但是呢，从另外的角度，就是末世众生这些人应该怎么办？这样以大悲心的这在这个他发的这种慈心的这个角度来讲，那这就不应该称他为二见。对，虽然说这样呢，就说是以这样的二见，哎，就是人未离开这个所说的这个我人众生寿者，此这个正空此人由此分别耳，是吧？所以寂静纷争不已，正坐此病，哎，就说是现在在这地方，哎，纷争不息，就说后五百岁到底指的是什么什么？哎，过去五百岁到底指的什么什么？哎，就是还在为这些在这地方纷争不已啊，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二见还未消融掉，还在这种，这就是所说的坚固的这个受者相。其实呢，这些地方就是说是重点其实说的是这个受者相，若当来世，这就说的是典型的这个受者相，就说是在别的地方，在别的经典里面有对这个受者相这个注解或者讲解的时候，他就说的是认为有来世，哎，认为有来世，这就是所说的受者。哎，我们也是认为，哎，认为有来世，认为有这个多胜历劫以来，哎，等等等等，哎，这就是这个所说的妄生分别，哎，所以这就是纷争不已，争作此病，故以低息无虚之，就说是能无四相，哎，离开这个四相，所以称之为这个低息。所以吉言后五百岁最无慈的人，所以说这个末世之后呀，这五百岁末法时代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所以佛在这地方就说是这个再许他，就说如是良以甚深微妙之法贵在信解成就，哎，就是如此甚深微妙之法贵在于信解成就，哎，就说是这个信啊不好讲，哎，也不好这个树立，好像说是学习就能升起信心啊，也不容易，就是这种信心的这种究竟上，这种信心的这种彻底上，哎，就是很难，就是大部分这种微细的地方都是有疑在，哎，绝对是有疑在，哎，就是这种真正的重正的这种信，哎，是不一定具足的，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是你怎么能这个真正的这个信解成就，就是哎，只能说末世众生如果有这样纯正的信解成就，那就是第一稀有，就是我们还不是这样的纯正的这个信解成就，那就不能称之为第一稀有，所以这就是你真正要有这样的这个信解成就的时候，那就是第一稀有，所以信解贵在决定不移，彻了根源，哎，威力无上，这就是说是执政本来了，哎。所以不无惊，不无惊怖，与不识不知而无惊怖者不同吧？哎，所以和这个不识的这个不惊不怖不同，哎，就是他认识到了还没有惊怖，哎，他不认识，当然就像我们现在不以解脱为目的，当然不觉得生死之恐怖呀，哎，哪会有恐怖之心？没有这个恐怖之心，但是呢，认识到这个生死苦海的时候，那就知道了生死是极为恐怖的。哎，何又名第一呀？哎，就是什么又称之为第一呢？哎，一切这个法身为大，就是第一稀。就二祖在这地方讲，第一就是这个法身。哎，法身由此成就，无以等者，故曰第一。若曰第一，第一说即非第一，以五神也成幻，前后来去，哎，谁为第一呀？但是呢，约世俗地来说，不得不从此假名啊。就是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哪有第一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样就有这个前后来去了，这就要有称生灭称坏了。实际是没有这些前后来去的，就是我们总有这样这个，好像说是你自己在这地方一直这个相续不停的这种这个执着，其实就是怪揣的一份执着，实际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实际是一点点这些东西都没有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总以为这个就是我在这地方一直向去不停下去，这种执着就是根深蒂固的，很极难破除，就总认为向去不停的一直有个东西，我这一生死了，哎，纵然就说是明白佛说，这个学习佛法，哎，好像觉得有三世轮回啊，哎，有因果呀， 啊，到这地方，我这一生死了，下一生投胎升天了，哎，这又到这个别的地方去了，人天往来了，总有这种这个所说的相续不停的这个意味的，应该是斩断这种相续不停，哪有这些相续的味道呀？没有这些相续的味道，不存在这些相续，这就是无受者相。哎，就是你真正到这个没有受者相的时候，就不存在你说是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哎，就没有这样的这个相。要不然你说三性不可得，一直在这种可得之中，说什么不可得呀？你还总认为这个过去如何如何，现在如何如何，哎，往昔所造诸恶业到现在之后所改的这个果报了，然后到这个我们现在造种种恶业，哎，造种种业又改的下一生的果报，哪有一个你在这地方受报呀？没有一个你在这地方受报，就是梦幻泡影而已，就像一场电影或者就像这个一场梦幻的这个泡泡一样，随机的出现在这个地方，随机的出现在那个地方，哪有说是这个有一个怪揣的东西，就是认为我们颠倒的认为有一个怪揣的东西，所以这个轮回就是产生出来了。就像那个玄火轮一样，楞严经里面打比方，用那个玄火轮来打比方，它就是拿一个火点，哎，快速的拽起来，拽起来好像就有一个火轮，实际它没有这个火轮，它只是一个火点，但是呢我们一直把它快快的拽起来，一直有一个东西好像怪揣起来，这就是成了火轮，这就是成了生死了。实际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没有生死。所以是从究竟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一呢，哎，既非第一，哎，没有什么的这个第一第二，没有说所说的这个，哎，这个是个生灭前后来去。但是呢，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哎，这样的人确实能称之为第一，哎，第一喜。所以世尊呢，教人以般若扫除一切见，就是，般若典籍呢。就是般若的这个见解，哎，智慧来扫除一切见解，哎，一切见解不仅仅说的是这个外道的见解，邪知邪见，还包括了任何的这个佛见、法见，这些都包含进去了。所以这个禅宗里面讲，这个文殊菩萨与这个昨夜生佛见、法见，被贬到二铁围山以外，哎，他升起了这个佛见、法见，就被贬到二铁山以外，铁围山以外。为什么呀？不是说是谁把他贬到天为山以外的，是说是他真正的升起见解的时候，自己已经离这个所说的这个妙明真心就越远了，哎，离实相越远了，离我们的这个般若智慧越远。所以老人就说：“任运修将之见术，哎，就是任运修将之见术，哎，没有任何树立任何之见，所以随说随扫，哎，说完了扫掉了，阿谁见又开口来，扫荡该净。”就说是不仅仅是在言说上扫掉了，哎，到最后幕后一招也是行持上作略上也一样扫荡干净。所以人家那个弟子说烧尽这个人间是非相，哎，这些是非相通通都烧尽了。所以扫至最微细的法见，哎，并金刚会也不离，就是拿金刚会来要扫荡这个最微细的这种法见。所以要有这个金刚智慧，金刚的意思就是不动摇，一来是不动摇，另外一个是坚固，再一个就是锋利，你要有这样的这个智慧去你扫荡这些最微细，最微细的意思就很难以破除嘛，就这个意思，你哪个地方很难以破除，有些地方有些人他就这个耗耗这个古玩啊，哎，自发呀，哎，有些人耗名啊，有些人耗利啊，或者再微细一点，哎，有些人好这个微细的这种东西，哎，就是说是这个最微细的，就是难以发现的，哎，这个不容易破除的这个东西，那你只有用这种金刚智慧，哎，才能猛力的把它这个除掉，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是那个东西你发现了，但是没有智慧，没有金刚智慧，你也扫荡不干净。纵然你发现了，你也扫荡不干净。我也知道这个名誉不好，但是呢，你微细的见解你就扫荡不掉。所以你要用这种，要有开启这种金刚慧眼，有这个金刚慧眼，你才能把这种微细的这种法见，哎，就是认一切法为实有物，法见就是认一切法为实有，微细的这种认一切法为实有的这种见解，哎，要扫荡干净，这就是金刚智慧。为什么要用金刚智慧？到这个根本的时候，你这个金刚智慧把这个微细的法见扫荡掉，扫荡掉之后，那金刚智慧也不利，哎，这就称之为无上，就是无过于此，再没有过于此。什么叫无过于此？没有东西了，所以你就这个哪有人可以超越啊？既没有人也可以超越，也没有人在他之下，所以叫无上，哎，这就是无上。 所以说不是说立一个东西，立一个东西就高高山顶啊，高高山顶上孤峰顶上好像立了一个东西，立了一个金刚智慧，那总有向上一桌，哎，总有向上一桌，总能超越它，就不能称之为无上。所以说是无等等，无等等的意思就没办法匹敌，没办法比拟，没办法言说，所以不得已有不喜极啊，悲啼泪鸿，哎，就说是已无法言说了，只能就是说手无足蹈，涕泗横流，哎，就是只能是这样，以这样的这种这个，哎，之父亲，就是再没有办法言说了，所以说无等等就说是没办法言说了。哎，到这地方这个心行路绝，言语道断，哎，你想再样也开口不得，哎，你想这个再去生疑问也开口不得，也没有疑问可生，所以到这个境地呢，所以他就是用喜和这个涕泪啊来形容自己是真实正道，哎，就是这是自己真实正道的这个心境。然爱此表坏法而非清见也，就是阿祖说，哎，这都是表法，哎，不是说是他升起情念，就说是有一份执着的，或者是有一份情念的，他是表法的，嗯，就表啥法呀？表无等等法，就这个意思。这个二祖的这些就也学完了。
哎，李老师，
啊，你好，你讲吧。
你好。那这个有问一个问题，他说南老传的心中心咒，它这个是跟我们的不同，是什么哇啦布啦什么那呀呼说哈，诶，南老哪一个南老呢？这个你打一下字，是谁呢？是哪一位？
南怀瑾，我也看过，他确实。
哦，那南怀瑾先生啊，哦，那他传他是他传的跟我们的不一样。
为什么非要这么同啊？
对啊，南怀瑾先生啊，我以为是我们新中心的。
为什么非要相同啊？很奇怪。嗯。谁提的问题啊？你看过佛心经没有？你见到过佛心经没有？佛心经平易从大乘就陀罗尼，见过没有？见过佛心经没有？
啊，他说看到了。
你看到佛心经了，还有什么问题啊？经典还不准确啊？
哎，
我以为你没见过佛心经呢。佛说的经典不准确吗？我以为你没看见过佛心经呢，不知道那是佛说的。知道是佛说的，还有啥怀疑的呀？
别人不一样，你就不管人家了，人家我们的对的就好了。
但是佛说的了，佛心经你没见过，你不知道，你见过你还不知道啊？佛说的还不准确啊？
对啊，他是不是怀疑，他是好奇了。那都不知道南老从哪里又来了一个，那你就问南老。
对，说得好，说得好。
我们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你这个搞事的。
哎，那个师兄你好，秦老师你好，我能不能请教一个问题啊？
您说。
就是说那个因地佛跟果地佛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怎么样才算是果地佛？
这区别，我跟你说怎么有个因地佛果地佛的说法吧。
啊。
我们打坐不是有这个话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成佛成的是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吗？有人这么问，老人就说释迦牟尼佛那样佛是果地佛，我们说的速开智慧成佛是因地佛，是这么来的，这个话因地果地这么来的。
哦，
这以前没有人说过因地佛果地佛的事儿，就这么说的。哎，祈祷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是成佛是。成的像释迦牟尼佛那样佛吗？就这么问。老人就说，释迦牟尼佛那样佛是果地佛，我们说这个速开智慧成佛是因地佛，因地佛果地佛就是这么来的。
那果地佛要怎么样才能成果地佛？
这是另外的问题，你不如这样问，啊，要怎么样才能成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不如这样问。
对啊，
三大阿僧祇劫修行，这不是教义吗？难道你不懂这教义吗？
三大圣经节是的、
啊。那你为什么这金城就能成啊？我不告诉你这是阴地佛了。
嗯。
啊，怎么了？
就我就说那个三大阿僧之劫，它是多久的？是个时间概念是吧？还是说是时间吗？
三大阿僧期劫是个时间概念，你应该知道的。我相信你知道。
但是我看那个《坛经》里不是说那个一念觉即是佛，一念迷就是众凡夫啊，是。
后果立佛了吗？这还这么说话？不告诉你因地佛果立佛了吗？不已经这么说过了吗？
嗯，
愿此生说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成什么佛啊？这是因力佛，释迦牟尼佛那是果力佛，都已经说过了，你怎么还会这么问呢？都回答过你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老师。
其实我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到底为啥是那个什么我与众生，还有众生与佛，都是一体？那如果要是一体
的话呀、啊、你说这个都是一体是哪里的话呀、啊、把
那个
整段文章呢、我看看。
比如说心佛众生、什么都是一体、是这么说的吗？
没有都是一体啊，三无差别。
三无差别，然后还有说那、这个、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
对对对，还有那个还有一句话就是那个众生就是说我与众生什么众生与佛都是一体。
哪儿的话呀、啊？你把那一段文章找过来，我看看。
就好久以前我看见的了，然后那个别人也这么说过，就当时我看见我就不太理解。
这样说，找到原文我们再讨论。你找不到原文，我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你这个记忆不准确，原文不是像你所说。
嗯。
就因为这个，我跟你讨论。为啥不讨论呢？我以为你记不准确，你的记忆不准确。你找到原文，
那老师，我再把这个问题变一遍，然后那个再问一问，行不行？
啊，你变啥？
啊，就是那个，就我这么问啊，我这么问。你比如说我的那个世界，还有包括我的家人啊朋友，都是我自己的心变现的，包括我的那个业力因缘啊，这样，然后那个什么因缘合，然后形成的。那对于别人来说，那别人的世界，他的那个朋友啊，比如说就像我的家人或者我的孩子吧，他将来长大，他有不同的生活圈子朋友，那他的世界又是他的心变现的。如果这样来说的话，就是说那个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师兄在讲的时候也说了，就是人无我，还有法无我。那人无我很好理解，就是那个什么生死轮回，这都是虚幻的。那法无我，就是说我这个佛性它也是空性的。那这个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就是你这么理解的话，那这个从法的角度又怎么去理解？
这样说吧，法无我，你把法无我这个名词搁到百度里搜索一下，现在看看能找到什么答案。法无我。
嗯，
现在搜索，现在这里的人不少，大家都搜索一下看看。就像这种临时性的东西，都是应该搜索佛学大辞典的呀。
法，我搜到了。
如果连搜索到的也看不懂，我们就可以讨论了。
啊，法无我，比如说这个法无我指的是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性或本质存在，是这个吗？
能看懂吗这段话？
这
就是那个搜索到的这个解释，你能看懂吗？
我觉得更不好理解了。就是那个人无我的话，我能理解，就是因为它都是因缘和。那个佛性本
身，你搜索人无我，你也搜索一些人无我，看看你理解的是不是错的。你的理解可能就不对，那就是错的。要么你搜索一下，
就说那个人无我，他不就是因为
也是你的理解也不一定是对的，你别相信你的理解。那要么我不就你现在就搜索人无我，你现在就搜索。
就是老师，我刚才念的这个法无我到底对不对？就是他这个定义。
都是佛学大辞典，不要
搜
那个。
佛学大辞典的怎么会错呢？是你自己认识不对，你认识那个人无我也未必对，要么你搜索一下看看是不是。是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你的理解不是对的。别说法我，就是人我，你的理解也不对。要么你搜索一下看看。
佛学大词典我还没有用过佛学大词典。
翻二五嘛，二五你看。
有
啊，这个二五已经在发到聊天区了，聊天区的大家看看。
有没有
人无我？
师兄有那个佛学
那个人无我，看看你理解的对不对？你去看看。
啊，真的公屏上呀。
人无我，你看，五蕴假合了，没有人体。
啊、
这个
看看你刚才理解那个人无我是不是对的？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我
所以说不要说法无我、人无我，你的理解都不一定对。
我知道这个意思，就是四大假合、因缘合和什么五蕴，我都知道。然后我强调就是说这个法无我，为啥他刚才那个强调什么也不是恒常不变？那法无我自性不就应该是
法无我？紧接着因缘无我，法也法无我，这不紧接着在这写着，你往哪看？别看呢、啊？就现在屏幕上不就看到了法无我？
人空空或我法二空，人无我了之，五蕴假合，嗯。这个就对，我们
真的
了了知诸法因缘所生，实无自性。法无我，法无我，这个我不是指我，而是法无自性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法不是固定不变的，白了。
啊、对，那如果要是这样来说的话，就是说刚才师兄讲这个法无我，跟我想问的这个无我，它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我就是在想，就是我的世界是我心变现，别人的世界是别人的心变现。
你变了
我跟别人是什么关系？
这个是不是法无我？现在屏幕上说二是不是法无我？
二，对对对，这个
二是不是法无我？
嗯，
明显是啊，所以你理解的法无我是对的，屏幕上。反而屏幕上跟你不一样，他就不对了。
对对对，
我认为你的那个法无我是错的，你那个人无我也不见得对，不信你理解的为准，是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还被什么已经论为准，一大山。
我知道了，老师，就是咱现在停止刚才那个问题，然后回到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刚才那个人无我法无我，现在我知道了，我知道是啥意思。然后我现在就是在想，就是。我的这个世界是我变现的，然后别人的世界别人变现的，我跟别人之间。
谁说的？你这个说法就有问题。
嗯，
就你这种想法就有问题。你会变现什么呀？你变给我看看。
不是，就是我知道它是虚幻的，但是我就是在想这个，我与众生同为一体，就是说在无我无他人什么无众生的时候，就是在讲这个的时候，有人提到过，就是什么我与众生实为一体，就是这个是可以理解为我，比如说我世界当中的众生都是我心变现，就或者我的业缘感召啊，就是它虽然是虚幻的，但是我就不理解，难道这个宇宙就只有我一个人？那不可能。就是这个佛性它，就这个佛性应该是人人本具啊，那为啥人人
就这样按你的思维想啊，你说的哪一个事儿关键词，你搜搜搜搜看看佛怎么说，佛经论怎么说，你就非要自己去思维一下啊，是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我不就说了多少遍了，你还相信你那个思维，你那个思维最不可相信。
啊老师，那个我就举个例子吧。我记得好像是在那个元音老人的那个大手印里面，就是我曾经看到其他老师发的那个就是节选的一些重要的片段，里面提到就是如何理解就是我什么度众生而实无众生得度者，实无众生可度，就是。他在解释的时候为什么说实无众生可度，他就第一条就是因为我与众生就是本是一体，我记得提到过这个，然后当时
你早说我看看
很早很早，
我以为你这个记忆不可靠，你这个记忆是误解，要不然你找个原文看看，什么时候找了原文我们接着讨论，我认为你的记忆不准确，你说是老人说的，我以为你的记忆不准确。
老师，那你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就分析分析这个我与，就是我这个佛性跟其他人的这个佛性到底是啥关系？我们是彼此
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这么想过，我们都没有像你这样考虑过。
可是我
谁的佛性，谁的哪有谁的佛性这个道理啊？都没有这么说过啊！你一个我一个俩佛性啊，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有俩佛性。
嗯，对呀、啊，
不像你这样想过，就不像你这样想过。
那就为啥他就没有俩呢？那我难道这个宇宙就
啊、哦、有俩回应才对，没有俩回应就不对了。你先想我，我更不承认你。
不是这个宇宙
啊，
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确实有这么句话，什么那个就所有众生同为一体，就他就是有这
么找来，我们看到我就说你找了，原来我说我不相信你的记忆，你的记忆我认为不可靠，我认为你是对老人话的误解，你在这说的，对吧？老人不是这个意思。嗯，你是对老人说话的误解。
这个是不是那个像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不是也那个词？
那个是佛经里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那为啥
同体大悲是不是也是一体？
同体大悲是啥意思？是就对对，就说为啥是同体大悲？
那你看经解就知道了。佛经里的话，同体无缘大慈都同体大悲。连这些佛经里的话，你都不去看看经典？
就是他
为啥是一
个同？确实是见过这么一句话，所以就是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还是
找出来，找出来去看圆满，或者找出来了再和老师来讨论。
哦，那也行，那我再
周作业不就找出来了？周作业
啊，再找。
嗯，行，那我再想一想这个问题，已经我也
考虑
了。
打个出来，我们接着讨论啊，宝宝。
行，谢谢齐老师。
哎，所以。是要说同体大悲这个注解吗？还是还聊吗？刚才这位师兄，你刚才描述的是别人学习祖师的，然后的写的是吧？不是老人的言记吧？是吧？
很简单的，这应该有经佛的经论，佛出经论为准，善知识所说，老人所说，哎为准，不是我们心里想象的那个，不能相信，因为圣无心，汝亦不可信，是四十章经说的。
那老师要这么说的话，就说很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与什么我与众生同为一体，它不是字面意。不是字面上理解的那个，就是真的是。
你得找出原文，就你说这个什么同为一体，你得找出原文。你找不出原文，我都认为你这个记忆不可靠。
那
凭记忆，凭印象，你的记忆不可靠。
你先看一下同体大悲这一句话，你懂不懂？指一切众生以己身同体而升起拔苦与乐平等绝对之悲心。
啊，
这句话你
这个理解，其实它是一种观念上。
理解有什么？有什么那个呢？
就是说，其实是一种观念上的同体，而并不是真正的同体，是吧？
都无我了，你还不然你还要怎么？那刚才不是学的无我啊，人无我，你还要怎么？
啊，对，无我，所以视为同体。嗯，是这个意思对吧？
就是大海就是一个，大海不算个，就是大海，但是水泡泡一个个。你是一个水泡泡，你孩子是一个水泡泡，泡一下又回归大海，那都是大海，都是一个大海，这叫同体的，是不是？
对，所以还是一种理念上的一种转变，而并不是说真正的就真的是同体。
现在主要是你说的这个名词概念和这个语句啊，和我们不是一个词典，我们是在佛教词典里说的，你那个内涵外延不一样，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讨论起来没法讨论。
我也去下载一个，因为这还是我最开始就是大概有一年了吧，然后最早的时候我看见的这个词，反正当时就一直不理解，然后我想放一放，然后慢慢去体会。但是我到现在还是理解不了，所以我就也不好找这个词从哪看见。但是另外一个师兄，就是他前几天他也提到这个词，他说他也见过，所以我就又想起这个问题，我又觉得必须得弄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
那个在老人那个视频里面有一段，就是老人也讲过，他说有我们同学问请教老人，他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了。然后老人那个时候是同意的，
样子。
哦，云英老师有讲过这个问题，视频里有。
嗯，所以这个我就是想确认，他到底是真正的同体， 就真的真的就是绝对同体，还是
这个
它只是一种理念，一种看法。
哇，这么这个怎么叫理念看法？
就是我们说一法不立啊，就一种观念太不立。但是就是说怎么说，而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在度众生的时候，然后他采用这样的一种就是视角，或者是一种随缘的这种态度，就是不执着。
这个德一师兄他不是截出那个图来了吗？师兄你看看是这句话吗？
我看一下，在
心佛众生本系一体，如一世千灯，光光无别，是这句吗？
我看看在哪儿。
在那个聊天区有一个图片，您看一下，他截的这一段是您的这个问题的出处吗？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跟这个很像，就是什么心佛众生本系一体，如意是千灯，光光无别，因无明故。
出自哪儿不也？哪儿的话？这哪里的话呀？
出自《谈谈往生西方的关键问题》
啊。
对，就是很多地方都提到过什么什么，反正就什么什么义体。
我说的是经论依据，哪个经论里这么说过？
但是你看他这里面又说什么？但是你看到他这里面，他说本系义体，但是他又说什么如一室千灯，就是一个暗室里面有千盏灯，还不是义体，那就它不是一种绝对的义体，而是那个，而是一种可能就是一种。
会议会议可以这样说的，会议会议，不然你这样理解一下行不行？会议会议，
非议非议，
不能说同，也不能说不同。
啊，对对对，就说佛性就是都是相同的，就没有差别。但是呢，它又不是说完绝对的，就是一个，它就不是说绝对的一体。但是它又没有什么就相违背、相背离的地方，就是。佛性都平等嘛，都一样的，就只能这么理解。
断开还有哪里不懂的，拿出来问老师。你自己按想的、按理解的，又转熟的，经常不准确，所以说老师都没办法回答你。你要按老人的文章或者经论的拿出来，老师就好回答了。你这个自己想的，就是转熟的，又靠理解的，不可靠的啊，经常会忘，会偏的啊，是这样。
行，因为我现在也才刚200座，所以刚刚200座，然后可能肯定是很多地方还都不透彻，然后看的经论也比较少，所以我就有些东西就感觉自己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就是很多东西。反正还得就是再看一看，肯定要系统的看一看，可能就理解了。但是我觉得今天就是聊了聊，我觉得我大致上有一个概念了，就比之前要清楚了。至少我能确定它不是说什么绝对的同体、绝对的一体，就这也是这印证了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也不应该是绝对的就是一体，不应该是这样，对吧，老师？
师兄，就是刚才这一段话出自于我们三组的谈谈往生西方问题的西方的关键问题。你找出这篇文章来，你上下文再看一看，就不要也许一句话，然后你就自己在那边联想。他之所以这么说，他前后文一定是有答案的。如果您前后文看了之后，哎，你还不懂，那咱们可以再来讨论。就不要以自己的那个想法，前后文、上下文再仔细看一看。
这个是三组的那个，就是元音老人写的是吧？
对，元音老人谈谈往生西方的关键问题。
行，我回去就看。
对，
然后
这篇文章。
我以为这是从网上截的，所以我没太注意。
就是那个三组啊，他就这里说，他前面有一段，他其实也有解释，他说就自他来说，就是自他来说，原本不二，因妄心分别故，实有自他。那你刚刚不是说我呀、他呀，你看没有？他就前面就已经说了，盖从本 盖从本说来，心佛众生本系一体，本是一体，如一似天灯，光光无别，因无名故妄认前引，遂执为我。啊，就是他就这段其实就是慢慢气吧，气弱要可以。
啊，我知道，就是这个其实意思还是说就是不要执着于我人，就是也不是说那个真的没有，就是说不是说真的那个。就是因为前面说了什么一世千灯，也就是说啊，确实佛性就是都佛性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就肯定有，但是那个就是说你不能执着于哎哪个是我，然后别人是别人，就是还是观念上的这种我执，一旦立起来了，然后他就后面乱七八糟就都出来了，是吧？所以说啊，我再去看看，我先不去理解，我去看看。
对，师兄您先不要有自己的理解，就是祖师说话一般都是很非常那个好懂的，你就看，你懂了就懂了，不懂的话你再说再先不要自己先理解一堆。
就那个就是说刚才与师兄你说的这个就是干就是你读的这一段来再就自他来说，就是自己和他人来说，原本不二，就是佛性都是相同的。那个因妄心分别故，是有自他，就开始立我人，就开始有我执，然后盖从本来，盖从本说来，心佛众生本系一体。盖从本说来，心佛众生本系一体，如一世千灯，光光无别，这还是说佛性无差别，因无名故，妄任前引。因无名故妄认前引，就是一念认名，然后就开始了，是吧？遂执为我，就是我能觉一个名，然后有一个名可以被我觉，然后就开始了。遂执为我，因我而有他，是非遂生。
好，孟师兄，你再去慢慢消化吧，不清楚的下次再来问老师好不好？你这个行吗？
那这里的这个本系一体到底是啥意思啊？那这里的这个心佛众生本系一体到底是啥意思？
心佛众生好像说的三无差别。
那这个本系有啥意思？
这个还是原文呢？这个原文它你看可能是。
然后好像我记得经典里说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好像这个。
对，原来是三无差别，但是他这边好像还真的说的是
本身一体是老人开示里说的吗？
对。
是不是老人开示里说的吗？
网上再查一下，这个是不是网上有错啊？
是不是老人的开示？这个谈谈往跟西方的关键问题，这不就是老人开示吗？
对，是的。
是老人开示里说的。
那就是老人说的嘛，幸福众生本身一体是老人的开始嘛。
对。
你就是一时想不通，你以后才想通也行。这是源于老人说的。
那这个就是这个本系一体，这个到底该咋理解？反正我想了这一年多，有时候
现在不能理解，我以后再理解也行。是老人说的。
对，老人说的对了。
那老师这到底是该咋理解？然后后面又说，
要是我说的，我不跟你说就没有道理了。我既然说，我都得知道，怎么了？你不能理解，我非要能理解不行吗？我也以后再理解，不行吗？
行。就是他这句话，你看啊，他本系一体，然后后面紧接着又如一世千灯，就。
老师不是说了呀，现在理解不了，以后再理解，你非要急着现在理解干什么呀？
那就以后再理解，反正已经放了一年了。行，那我就先放一放，然后我再去想一想，然后我再看一看。
另外呢，还有另一个余地，我们现在还有个余地说话，有啥余地啊？这里你看看，这就现在这里啊，这人不少啊，这个是这样。这里头有人能给他回答他这个问题，请你发言。 有人能根据他这个说法回答他，不管你怎么回答他，从哪个角度都可以，请你发言。这么多人没有发言的吗？我认为
这个老人后面不是这个师兄呀，老人后面不是说了吗？光光无别呀，星系一体说的是光光无别，光明和光明没有差别。不是说是灯和灯有差别、
这个，
是说光明和光明有差别。
对，就是说佛性平等，都
是。不是说佛性的事儿，是说光明和光明无有差别，这是打比方嘞，打比方说本兮一体。
啊，如一是千灯，光光无别。
光和光是无有差别的。
嗯。
师兄，我觉得这有一个你最常见的说法更好理解。就是那个像都是像、然后都是性里面这个生出来的，像和像有什么区别，都是同一个体嘛，这是不是很好理解？性像你应该懂对不对？
啊，
那都是同体的呀，对呀、
他这个老人说的就是说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的，不一不异，就这个意思，你不能说一体也不能说的有是一个两个，也不能这样说，原因老人说的很清楚。
嗯，对，要是刚才那个师兄说的话，心佛众生，心的话它这个是对境升起的心，它不是说的佛性是吧，就是它应该是那个对境升起的心和那个对境，就和那个我们平常说的。
哪有说是对境升起的心啊，或者不是对境升起的心啊，就光心这个字也不好理解吗？
心不是有两种吗？如果你当你在说佛性的时候，
没有说是真心还是妄心，就说的是心。
就说心，那就包括真心和妄心。
也没有说包括真心和妄心，就是心嘛，你非要分开真妄干什么，非要分出两种干什么，你不仅可以分两种，还可以分无数种，你那么分来分去有什么意义？
因为刚才那个师兄说了，我再从他的角度考虑，刚才那个师兄说了，因为你升起的相都是一样的，相与相无差别，是不是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从相的角度的话，这个心是不是应该对境升起的心？
哎，师兄，这个老人呢、曾经把这个佛性拿大海作为比喻，比方说这个大海的水、你能分出这一滴水是我，那一滴水是他吗？这个能分别吗？但是大海中起的水泡，你往身分、往身分别起的各种水泡，一个水泡一个水泡、看到无数水泡，好像是有你有我有他，但是水泡灭了同归大海，你能说这个大海哪一滴水是我是他吗？
哦，对对对对对，那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就容易了。因为老人也曾经说过，就是佛性其实是一种能量，然后能量不灭，这是老人说的。如果从能量的角度来讲的话，
能量也是比喻呀、
就这个能量是能量是。
说的那个海水哦，其实比如说佛性就相当于那湿性，你那个海水跟那个波浪湿性不是都一体吗？
对，它之间是没有办法分别的，就是佛性如果从能量的角度的话，能量与能量之间也没有分界线，它们都是彼此缠绕的，彼此纠缠的，对吧？就是说彼此融合的能量，你分不出一个形状来。所以就像海水，刚才师兄讲的那个海水当中，当你都是一滴水的话，你融在一起是没有分别的，本就是一体。当你激起的那个升起的象，然后产生了水花之后，还有那个气泡之后啊，它是一个一个的，然后能分别出什么你我。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的话，我一下就理解了。
好嘞，理解
那就我觉得目前这么理解应该是合适的吧。对对对，刚才师兄讲的这个很好理解。那还是就是说，还是要
好理解就好了。你暂停了，你还要一直转没？不用一直转了、不要去转了，转了就是一直打妄想，干嘛？是不是？
理解，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搞明白，你知道吧？已经很久很久了。也不知道从哪儿去找答案。
这个相都是缘起性空的，本来就是本无生，都是空的，是吧？所以你说相是你把相当成实有的研究，本身就不对啊。
哦，我没有把相当成实有，我就是在问这个，就对我现在是理解的，就是如果刚才师兄说的，至少我目前从这个角度我是能理解的，就很好理解。以后会不会有其他的解释方法，再看以后。
以后就不管他了，刚才不谁了，以后还管以后干嘛？
啊、
现在你 心里没这疙瘩了就好了。哎呀，
对对对对对，谢谢各位。
再转了，一直打打妄想，一转转转不停。
嗯，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师兄。我明白，真明白，真明白了，谢谢师兄。
大家看看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嗯，没有，我没有了。
刚刚那个师兄说的能量，它可以当比喻，但是你不能把它
啊啊啊！这位师兄，你不要再说了。那个我们不是说这个问题的，说其他问题。等一下又让他又来转。师兄们还有其他问题吗？哎，有其他修行问题或者今天学习的内容，抓紧时间。好，大家都没问题的。老师，大家都没问题了，不然我们今天学到这边吧。
哎呀，
好吧好吧，结束结束。
老师再见，魏老师再见。
再见再见，
魏老师再见。